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6年8月21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土耳其官员说，对一场婚礼进行的炸弹袭击造成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50人，另外有几十人在袭击中受伤。土耳其当局表示，星期六在土耳其多市的西南部，一场私人婚礼遭到炸弹攻击，至少30人丧生，将近100人受伤。土耳其国营的阿纳多卢通讯社引用加济安泰普省省长的话说，这是恐怖袭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谴责了这次袭击行为，他指责该行动为伊斯兰国所为。目前还没有人承认发动了这次袭击。土耳其副总理希姆谢克说，看起来那是自杀炸弹袭击。其他官员推测，可能有库尔德反政府武装或者是伊斯兰国的参与。阿富汗官员星期六晚间宣布，在塔利班攻占北部地区的一个重镇，几个小时后，阿富汗部队重新夺回了这一重任。阿富汗国防与内政部在喀布尔召开一个联合记者会，其发言人说，为争夺对汉阿巴德的控制而展开的激战导致至少75名塔利班人员死亡，包括4名塔利班指挥官。他还证实6名阿富汗保安人员阵亡，还有16人受伤。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和多个泛民政党及民间团体8月21号下午发起反对政治筛选、还我公平选举的游行，抗议港府此前通过选举主任取消6名主张港独人士参选立法会资格，是政治筛选。这是立法会选举9月4号投票前泛民举行的最大规模的抗议游行。不过由于民调反映泛民选情严峻，一些泛民候选人被迫缺席游行，在各处选举拉票。游行组织方解释说，从铜锣湾到金钟特首办的游行主要是正抗议政治筛选，没有刻意邀请被禁参选人士参与游行，因为不希望有声援个别人士的效果。强调政府拒绝政见不同的一些人参选的做法损害香港的核心价值，全社会都是受害者，不论是否本土派或支持港独的人士都欢迎参与。台湾总统蔡英文8月20号在台北会见媒体时表示，自他就职以来，台湾政府极力维持了海峡两岸的大体稳定，但未来两岸关系能否有所突破是双方共同的责任。这是蔡英文自今年5月20号就任台湾总统以来首次与媒体会面。他在开场致辞中简要介绍了他领导的新政府3个月来所取得的一些成绩，以及一些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在两岸关系方面，蔡英文强调维持现状的重要性。他说，我们的目标就是在当前宪政体制下建立一个具有一致性、可预测性、可维持性的两岸关系。他还表示，新政府上台后竭尽所能去维持两岸关系的稳定。他说，在这3个月以来，我们双方，尤其是我们都希望也尽我们所能去维持一个稳定的关系。那么过去3个月看起来基本上两岸关系还是一个稳定的情况。在里约奥运会8月20号的比赛中，中国女排在决赛中以3-1战胜塞尔维亚，夺得中国女排历史上的第3枚奥运金牌。中国女排首局失利，随后配合教练郎平的指导，加强了发球和拦网，最终扳回3局，以3-1逆转获胜。4局比分分别为19-25、25-17、25-22和25-23。这是中国女排在雅典获得奥运会金牌之后再度获得金牌。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赶快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换工作需要考虑些什么，看看怎么表达如释重负，还要告诉你怎么说毫不示弱。
Making a career change is always a hard decision. There's so much to think about. How much you can improve? Is there room for promotion? The company's culture plays a big part as well.
Yeah, the mere thought of writing a resume and updating a cover letter gives me a headache. I just feel lucky to have a job that I enjoy.
I second that.
好了，咱们言归正传，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Caregiver. Caregiver is spelled C-A-R-E-G-I-V-E-R. Caregiver.
Caregiver, 看护、照料别人的人。统计数字显示
An estimated 42 million people, about 30% of the U.S. adult population, are caregivers for family members.
美国大约有4200万人有家人需要照料，大约相当于美国成年人口的 30%。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发现
Family caregivers are much more likely to go online in search of health information than other groups.
家里有人需要照顾的人群比其他人上网查找健康信息的比例要高出很多。
Caregivers' top internet searches include dementia, Alzheimer's disease, and long-term care for the elderly or disabled.
需要照顾别人的人上网搜索最多的包括痴呆、老年性痴呆以及如何长期照顾老年人和残疾人。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caregiver, caregiver.Caregiver.
这个词儿也可以表示替人照顾小孩的人。
Yep, in my family, I've always been the free caregiver. I help my sister look after her two-year-old daughter all the time. Not that I mind. My niece is the cutest little girl in the world.
哟，看不出来你还挺有耐心的嘛。不过就你这动手能力，别把人家小孩摔了。
What? I'm not bragging. Ask around. I'm a babysitting expert.
嗯哼，不信，换成我，我一定不放心。
Hey, at least I give as good as I get.
好，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特别的说法 ，give as good as one gets。咱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10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星期五要和一个老朋友出去吃饭，他现在是一家电视台的总裁。第一次见他的人都会问，这么一个身材瘦小、说话轻声细语的亚洲女子怎么能在竞争如此激烈的领域里出人头地呢？如果你了解他的性格，就不难理解了。今天我们要介绍给大家的习惯用语，形容他真是恰如其分。
Give as good as one gets. Give as good as one gets.
Give as good as one gets.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毫不示弱地加以反击。你现在明白了吧？我那个朋友绝对不会受人欺负，因此才能在娱乐圈子里闯荡出一番天地。
She gives as good as she gets.
大家肯定都听说过希拉里·克林顿，她是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的夫人，后来当选纽约州参议员，再后来又成了美国民主党的总统参选人。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政治问题分析员是如何评价希拉里的。
Polls show that most Americans believe Senator Hillary Clinton is tough enough to b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because she has handled herself well against continuous political attacks by her opponents and is seen as a strong negotiator. She always gives as good as she gets.
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都相信希拉里·克林顿参议员很强悍。可以胜任美国总统，因为面对政治对手接连不断的政治攻击，他都能妥善处理，而且被认为是一个很能干的谈判者。他面对挑战丝毫也不示弱。
话虽如此， 但是美国人要加入女性元首的行列，恐怕时机尚未成熟。大家恐怕还记得，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英国就出现了女首相撒切尔夫人。在男性占据统治地位的政界，她毫不示弱。
She used to give as good as she got.
也因此获得了铁娘子的称号。让我们再听一遍上面的那段话。
Polls show that most Americans believe Senator Hillary Clinton is tough enough to b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because she has handled herself well against continuous political attacks by her opponents and is seen as a strong negotiator. She always gives as good as she gets.
要取得成功，往往需要不屈不挠的气概。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排球队的经历。
In our first season, a lot of sports columnists doubted that our volleyball team would be any match against our fierce competitors, but we showed them that we were ready to take on any challenge. Game after game, we proved that we could fight back. We gave as good as we got. And now, we're the league champions.
第一个赛季，很多体育专栏作家都怀疑我们不是其他人的对手。但是我们以实际行动告诉他们，我们做好了迎接任何挑战的准备。每场比赛都证明，我们毫不示弱地加以还击。如今，我们终于赢得了联盟的冠军头衔。
你可知道被人小看的滋味？上大学的时候，我加入了刚刚成立的辩论队，大家都觉得我们的对手经验丰富，因此我们不堪一击。不过，虽然我们缺少经验，但是并不缺少决心和毅力。没过多久，我们就开始反击了。
You were giving as good as you were getting.
最后，我们竟然获得了第二名。让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In our first season, a lot of sports columnists doubted that our volleyball team would be any match against our fierce competitors. But we showed them that we were ready to take on any challenge. Game after game, we proved that we could fight back. We gave as good as we got. And now we're the league champions.
Give as good as one gets.这个习惯用语的准确用法的历史并不久远，只有几十年。大家既然已经知道 give as good as one gets 的意思了，那就可以尝试着把它用在日常对话中。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I'm going home in 3 days. There's gonna be tons of delicious food and lots of family time. I cannot wait.
归心似箭呀。
I envy you so much. Do you have any plans for your vacation?
Not exactly. Probably just treat myself to all the 北京烤鸭、鱼香肉丝、松鼠鱼等等等等。Oh, 还有你最爱的串儿。
Grr, I am so jealous of your life right now.You know my love for chuar is unconditional.
没关系，我帮你把你那份也吃了。好了好了，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 unconditional， 咱们来学学这个词要怎么用。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is spelled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无条件的。
The U.S. Senate passed a resolution calling for Cuba's immediate and unconditional release of Alan Gross, who was sentenced to 15 years in prison.
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古巴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被判入狱15年的艾伦·格罗斯。1970年，佛罗里达州一个16岁的女孩因为药物反应进入昏迷状态，一直没有醒来。42年间，他的家人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直到他上个星期去世。
This is undoubtedly a true testimony of unconditional love.
这无疑是无条件爱的真实体现。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love, 无条件的爱，又让我想起了我爸妈。They have always given me unconditional love. No matter what I do or wherever I am, I know they will support me.
Yeah, we are both lucky we are from healthy, loving families. Speaking of which, have you finished your shopping for your trip?
哎呀，亲戚太多了，我买都买不过来。不过呢，幸好我妈妈决定不回她老家了。So, I'm off the hook for now.
Ugh, good for you. Do you want to consider using the rest of your budget to get a gift for me?
No gift. But how about hot chocolate on me today?
I'll take what I can get. Also, off the hook is a great idiom. Let's listen to another words and idioms and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11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很多人擅长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话，比如说婚礼或是生日宴会等场合，我可不行，还没说话脸就红了。不久前我的一个小师妹结婚，让我发表贺词，害得我好几天没睡好觉。后来他终于同意让我帮忙安排婚礼，不用讲话了，真让我觉得如释重负。在英语里我们说这叫做
off the hook. Off is spelled O-F-F. Off. Hook is spelled H-O-O-K. Hook. Off the hook.
Hook 是钩子的意思。
Off the hook.
脱钩其实就是脱身或摆脱责任的意思，这下你明白了吧？不用在小师妹的婚礼上讲话，让我如释重负。我可以说 I'm off the hook. Off the hook 这个习惯用语也可以用在非常严肃的场合下。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一名警察告诉刑警队长说，一名涉案嫌疑人已经不再是调查对象了。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We have confirmed that the man was 2,000 miles away in Los Angeles at the time of the murder, sir. So as far as we're concerned, he is off the hook, and no further investigation is required.
我们已经证实，谋杀案案发的时候，此人正在2000英里以外的洛杉矶市，所以对我们来说，他不可能参与此案，不再需要对他进行调查了。
不过有时候警察也会故意放虎归山，为的是让罪犯嫌疑人自以为脱身了。 Off the hook 往往是在这种时候，犯罪嫌疑人非常容易露出马脚，让警察找到线索。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We have confirmed that the man was 2,000 miles away in Los Angeles at the time of the murder, sir. So as far as we're concernedHe is off the hook, and no further investigation is required.
我先生星期六本来要加班，所以没办法跟我们一起去爬山。谁知道星期五的时候，客户突然打电话通知他，要把星期六的电话会议改为下星期。
He is off the hook.
没错，他因此而脱身了。不难想象Off the hook 这个习惯用语是从钓鱼来的，最早的时候是指一条本来已经咬钩的鱼又脱了钩，重获自由。后来到19世纪中叶才引申为摆脱困境和摆脱责任。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一位商界领袖对市长颇有微词，他觉得当地经济搞不好，做市长的不能一味把责任推到联邦政府的身上，自己也应该承担一些责任。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 agree with the mayor that many of our problems can be blamed on the policies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but I also think that the mayor has to take some of the blame himself. There's no way he should be let off the hook so easily.
我同意市长的看法，我们遇到很多问题确实要归咎于联邦政府的政策，不过我觉得市长也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绝不能让他这么轻松地推卸责任。
这让我想起了英语里的一种说法，叫
Success has many fathers, but failure is an orphan.
意思是事成都来鞠躬，事败无人关怀。看来确实是这个道理。好，让我们再听听上面的例句。
I agree with the mayor that many of our problems can be blamed on the policies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but I also think that the mayor has to take some of the blame himself. There's no way he should be let off the hook so easily.
我姐姐的小孩现在上高中，家里告诉她周末出去玩一定要在晚上十点以前回家，但是她经常在十点以后回来。他父亲上星期郑重地警告他。
If you are caught coming in late again, you won't get off the hook so easily anymore.
如果我们再发现你晚回来，绝不会轻易放过你。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So Mike, are you ready to take over my workload when I'm on vacation? I need to warn you though, there's a lot to get done.
Guess what? I'm off the hook. It turns out we will have an intern and she'll be handling most of your workload.
啊，你怎么这么幸运呢？不过现在办公室里实习生真多呀。
Yeah, in today's economy, a good job is hard to find.Lots of people take on internships, hoping they will turn into full-time jobs later.
找工作真不容易。想起来以前我上学找工作的时候就焦头烂额的。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 ，Lisa 跟同事 Emily 就谈起了找工作的话题。咱们一起来听听吧。
礼节美语。
Emily 问同事 Lisa 要不要一起吃饭。
Hey, Lisa, want to grab lunch with me?
Sure, Emily. We haven't done that in a while.
Yeah. Actually, we haven't hung out at all recently. You seem sort of under the weather. Is there something going on?
Well,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but I think I'm going to quit after New Year.
Emily 问 Lisa 要不要一起吃饭。她在这里用的动词是
grab, G-R-A-B, grab, grab lunch.
是口语里一种常用的说法，意思是随便买点午饭吃，也可以说
to grab something to eat。
听上去 ，Lisa 跟 Emily 很久没有一起吃饭聊天了。
We haven't hung out at all recently. To hang out，
意思是跟朋友待在一起。Emily 还说 ，Lisa 看上去
sort of under the weather，
似乎有点不舒服，问她怎么回事儿。Lisa 告诉 Emily 自己新年过后可能要辞职，但是要 Emily 暂时保密。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to keep something under one's hat.
意思是保守秘密，不要告诉别人。Emily 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很突然。
Quit this company? Oh, wow.
I know, I should be pretty happy here, but I'm not finding the kind of job satisfaction I need.I'm a good graphic designer.
One of the best in the company.
That's kind of you to say. But the stuff we do here hasn't really challenged me very much at all.
Oh, I get it. Simply put, you're bored, huh?
That's one way of putting it. For me, a job needs to stimulate my brain. Otherwise, it becomes a daily drudgery.
Lisa 是公司里最好的图像设计师之一。目前这份工作对她没有挑战性。
Simply put...
简单地说，他觉得现在的工作很无聊。
Put, P-U-T, put.
在这里意思是说出来，表达出来。上面两人的对话还有
That's one way of putting it.
也是同样的用法，意思是也可以这么说。Lisa 说她需要一份能让她兴奋起来的工作，否则的话工作就成了
A daily drudgery. Drudgery is spelled D-R-U-D.G-E-R-Y, drudgery, drudgery.
意思是无聊乏味的工作。
Another thing is that I don't feel like there is a decent chance of promotion. I've been here for 3 years, and I'm doing the exact same thing at the exact same salary.
That's true. Salaries have been frozen for a while, and I hear next year it's the same story.
I'm finding that I spend a lot of time at work just sitting at my cubicle, daydreaming, or wasting time. I can't sleep Sunday nights because I know I have to go back to work the next day.
Wow. Sounds like you're suffering from serious job dissatisfaction. I guess you really do need a change.
Lisa 还说想辞职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觉得没有升职的机会。
there isn't a decent chance of promotion.
Emily 表示赞成，因为工资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涨过了，而且她听说
next year it's the same story.
明年还是这样。Lisa 说，有时候上班就是在自己的小隔间
cubicle
里面发呆，浪费时间。星期天晚上一想到第二天还要去上班，就睡不着觉。看来 Lisa 真得换份工作了。
Nobody wants a boring job. I think a company's culture is extremely important. You want to be in a company where the management team is open to new ideas and changes.
Exactly. You want to go to places like Google or Facebook.I hear their employee satisfaction is very high, partly because they don't have to follow corporate bureaucratic procedures.
Yep. But again, good jobs are hard to find. Let's continue to see what advice Emily has for Lisa.
礼节美语
Lisa 告诉同事 Emily, 新年过后她准备辞职。因为他觉得眼下的工作很无聊，又没有升职的机会。他说
The other problem is I think the company is really set in its ways.
What do you mean?
In other words, I think management is resistant to change. I've given great proposals to my section chief, and I've even sent emails with ideas on how to streamline operations to the big boss. But the reaction is always the same.
What do they say when you offer suggestions?
Usually something like, we'll take a look and get back to you. But that's the last I'll ever hear from them.
Lisa 还觉得公司的运作墨守成规。
Set in one's ways.
是指生活方式或做事方法一成不变。类似的说法还有
Stuck in a rut. Rut is spelled R-U-T. Rut.
是指车轱辘留下的痕迹。
To be stuck in a rut.
现在车轱辘的印子里也是墨守成规一成不变的意思。Lisa 说自己向部门经理和公司老板提出过很多好的建议，但是都没有得到重视。得到的回答一般都是
We'll take a look and get back to you.
我们看一下再答复你。可后面就再也没有任何消息了。
So, do you have any job prospects lined up?
I've been sending out resumes, and I've got a couple of bites.
I see. So you've pretty much made up your mind to quit, then?
I think so. I'll miss seeing you every day.
I'll miss you, too. Can I make a suggestion?
Sure.
Don't burn any bridges when you make your move.
What do you mean?
Emily 问 Lisa 她工作找得怎么样了。
Do you have any job prospects lined up?
Lisa 说自己发了一些简历，已经有一些公司对她表示有兴趣了。
I've gotten a couple of bites. Bite. B-I-T-E. Bite.
在这里是上钩的意思，也就是说她的简历引起了一些公司的兴趣。看起来 Lisa 真的决定要走了。Emily 好心地建议她说
Don't burn any bridges.
辞职的时候不要把事做绝，要给自己留条后路。Emily 进一步解释说
I mean, don't tell the boss you hate your job or him.Simply inform them that you plan to resign from your position and do your best to train your replacement. That way, this company can remain a backup option for you.
You make a good point. I'll try to be as professional about this as possible. Thanks, Emily. Talking to you makes me feel much better.
Sure. Now, let's eat.
Emily 劝 Lisa 不要
burn any bridges.
断了自己的后路。不用告诉老板对公司有多么不满意，而且还要
do your best to train your replacement，
尽力把交接工作做好。这里所说的
replacement
指的是接替 Lisa 工作的那个人。Emily 说，这样的话，现在的公司还能是 Lisa 的候补选项
backup option。
Lisa 觉得 Emily 这番话很有道理，并保证自己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
I'll try to be as professional as possible.
这里的
professional
是专业的
as professional as possible
意思是尽可能按照职场的惯例去做
Wow, I feel so lucky to work on such a creative, open-minded, and smart team.
For once, and only once, we agree on something.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土耳其官员说，对一场婚礼进行的炸弹袭击造成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至少50人，另外有几十人受伤。土耳其当局表示，星期六在土耳其多市的西南部，一场私人婚礼遭到炸弹攻击，至少30人丧生，将近100人受伤。土耳其官方媒体阿纳多罗通讯社引用加济安泰普省省长的话说，这是恐怖袭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谴责了这次袭击行为，他指责该行动为伊斯兰国所为，不过目前还没有人承认发动了这次袭击。阿富汗官员星期六晚间宣布，在塔利班攻占北部地区的一个重镇几个小时之后，阿富汗部队重新夺回了这一重镇。阿富汗国防与内政部在喀布尔召开一个联合记者会，其发言人说，为争夺对汉阿巴德的控制而展开的激战导致至少75名塔利班人员死亡，包括4名塔利班指挥官。他还证实6名阿富汗保安人员阵亡，还有16人受伤。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和多个泛民政党及民间团体8月21号下午发起反对政治筛选、还我公平选举的游行，抗议港府此前通过选举主任取消6名主张港独人士参选立法会资格是政治筛选。这是立法会选举9月4号投票之前泛民举行的最大规模的抗议游行。不过由于民调反映泛民选情严峻，一些泛民候选人被迫缺席游行，在各处选举拉票。游行组织方解释说，从铜锣湾到金钟特首办的游行主要是抗议政治筛选，没有刻意邀请被禁参加选举人的和被禁参选人士参与游行，因为不希望有声援个别人士的效果，强调政府拒绝政见不同的一些人参选的做法损害香港的核心价值，全社会都是受害者，不论是否本土派或支持港独的人士都欢迎参加。几千名抗议者三点过后从铜锣湾 SOHO 旁的东角街起步，经游人如织的轩尼诗道，冒着酷暑一路高喊反对政治筛选、还我公平选举、梁振英下台的口号向金钟出发。途经铜锣湾和湾仔时，大批市民和游客在街上观看和拍照。台湾总统蔡英文8月20号在台北会见媒体时表示，自从他就职以来，台湾政府极力维持了两岸关系的大体稳定，但未来两岸关系能否有所突破是双方共同的责任。这是蔡英文5月20号就任台湾总统以来首次与媒体见面，他在开场致辞中简要介绍了他领导的新政府三个月来取得的一些成绩以及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在两岸关系方面，蔡英文强调维持现状的重要性，他说，我们的目标就是在当前宪政体制下建立一个具有一致性、可预测性、可维持性的两岸关系。蔡英文承认520以来两岸在官方层面的沟通受阻，正式的对话机制尚未恢复，但新政府鼓励民间与半官方的交流，因此两岸关系并未出现大规模倒退的情况。他说，虽然在这个阶段或许正式的对话的机制还没有恢复，但是在很多不同层面的沟通其实还在持续进行当中，交流或许我们能够看到这个量减一些，有时候也看到层级降一些，但基本上交流还是持续存在的。在里约奥运会8月20号的比赛中，中国女排在决赛中以3-1战胜塞尔维亚，夺得中国女排历史上第三枚奥运金牌。中国女排首局失利，随后配合教练郎平的指导，加强了发球和拦网，最终扳回三局，以3-1逆转获胜。这是中国女排在雅典获得奥运金牌12年之后再度登上奥运冠军宝座。中国女排奥运首金于1984年在洛杉矶获得。 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8月16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上个星期，江苏连云港有上千名市民为了抗议当局计划新建的核废料处理厂，走上街头抗议，而迎接他们的是当局派出的镇暴特警，许多市民遭到殴打、拖行和抓捕。当局将这次的抗议称为是民众的非法聚集，否认有任何的暴力冲突发生，并且发文禁止党员和公职人员来参与示威活动。尽管连云港政府稍后表示将要退出核废料厂的新建计划，仍然无法平息市民的怒火。有一名市府官员在街头被民众追打，躲进了一家小店。到底民众为何如此愤怒？在中国发展核电的同时，欠缺透明度的决策过程与暴力的镇压，能不能平抚民众的质疑与不安呢？在连云港后被点名作为下一个核废料厂新建地广东湛江，是否也有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抗议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讨论。第一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从美国新奥尔良来参与节目的是中国时事评论员郭宝胜先生。郭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从广州来参与节目的是中国独立作家、时事评论员野渡先生。野渡先生您好。
主持人你好，观众们好。
我们欢迎两位，同时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您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针对连云港事件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我想第一个问题我想请教在广州的野渡先生啊，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从八月六号连云港的抗议事件爆发至今已经10天了，仍然有很多陆续的行动，为何当地民众如此的愤怒呢？
最关键是像这样的那个核废料处理，这样的都会引起那个大家和公众关注的那个很严重的那个公共话题。但是呢，在当地政府来说，他根本就没有经过那个向那个公众咨询意见就擅自上马，而在那个上马过程，在面对的民众的抗议的时候，那个政府也是采取了那个暴力的应对手段。现在这几天呢，还在其他地方呢，陆续调集了那个武警进去来进行那个打压。而在他现在呢，就说在前几天那个政府呢，他也做出承诺，说暂缓了这个核废料的项目。但是呢，那个网民，当地的网民呢，通过那个互联网那个传出那个当地的信息说，事实上在当地的那个工厂的那个选址，他的那个根本那个工程就没有那个停止下来，也就是说，那个现在在连云港，他们的市民都怀疑这是只不过是官方的缓兵之计，而仅暂时来平息民众的愤怒而已。所以在面对这种情况下面呢，那公众还是采取着对那个政府的不断的质疑和那个抗议的行为。
是，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郭宝胜先生，您对于这个事件您的看法是如何？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这个周末看到的一些最新画面，确实连云港当地的政府已经从徐州来调派了一些镇暴警察，在街头可以看到几乎是每2米的距离就有一个特警站在那里。那么很多时候当地政府在处理这种大规模示威的时候，都是以一方面保证这个工作工程它的项目的安全，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又以特警进驻这样的一个警告做法，这种两手的做法，您的看法如何？
首先呢，群众为什么这么愤怒呢？主要是一个呢，是因为他们知情权的剥夺，实际上这个中国和法国政府在连云港要设置核废料处理厂已经酝酿了1年多了，但是老百姓根本不知情，是8月7号突然那个新闻发布会，人们才知道这个消息，所以完全被蒙蔽。再一个呢， 核废料的处理呢，实际上直接威胁到人们的身体的健康、生命的一个安全。像苏联那个切尔诺贝利事件呢，导致将近10万人这个死亡，有大概20万人在好多年之后呢也是非正常死亡。所以它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人民呢肯定要起来进行抗议。中国的老百姓呢，可能对言论自由、政治权利啊，可能还没有那么有刺激敏感啊，但是呢，对自己的生命受到健康威胁呢，是非常的愤怒、非常敏感啊。尤其是这个环境污染的原因，已经造成了很多的人们得癌症啊、非正常死亡。所以这个核废料的问题呢，会激发人们更大的一个愤怒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人们的这样一种抗议呢。他没有比这个压服下去，而且他们抗议了之后呢，会取得这个初步的一个胜利，像他们在8月7号一得到消息之后就上街游行示威，8月10号政府他就发布了一个新闻，就是说暂缓这个项目的执行，这个对老百姓第一阶段的这个抗争呢，实际上是一个肯定啊，所以呢，人民呢就感觉到就是说他们自己是这个有力量的，我们的这个行动呢。会达到我们的目的，所以虽然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政报啊，这个武警、特警全都上阵，但人们的这个抗议呢，会这个不停息，直到他们就是彻底的要把这个项目给取消啊，这样的话，人民呢才会答应，不然的话，你可能有一段时间，比方说现在8月15号这个大罢工啊，被他们给压制下来啊，通过这个保证书、承诺书，但是呢，因为你这个核废料的问题还存在，所以呢，这个问题。老百姓的这种抗争呢，还会持续下去。对，
郭先生，我们谈到了这个核废料处理厂，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高科技、高端的一个项目啊。跟我们谈谈到底它的危害程度在哪里？那么很多人说，实际上谈到核项目，不只是中国民众，各个国家的民众都会担忧它的安全性。对中国民众来说，他们到底担忧的是中国有没有具备这样的技术，还是他们担忧的是其他层次的问题呢？
首先呢，核废料的处理就是一个各国政府比较头疼的问题，就是美国、英国这些发达国家，它处理核废料呢，也存在很大的一些技术的一些难题，核废料主要是一些放射性的物质，如果你不深藏就是说非常深呢，那它经过这个几百年、上千年呢，它都处理不了，它对人的这个身体伤害呢是非常大的，像那个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它当时这个泄漏了之后呢，它整个的这个污染把这个云层啊全都给污染，然后那个云层又飘到东欧、西欧，甚至飘到这个北美，伤害的这个人是非常大的。所以就是说这样一种核废料的这个处理呢，它整个是一个政府的一个难题，科学的难题，再加上这个中国政府呢是特别腐败的，当地的官员他就是为了经济的成绩。他把这个项目搞上去，他可以赚很多钱，然后他一拍屁股就走人了，这样的话他对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生命健康他不考虑。这种核废料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我自己呢就出生在这个青海那个地方，有个原子城啊，就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呢就是说现在还有埋着很多的核废料，所以我们那个当地的人呢，这个脑瘤犯的特别多。我们有个很好的朋友，他的孩子7、8岁就得脑瘤给死了，那个院子里有2、3个孩子都得脑瘤，我这个朋友带着孩子呢，就是北京、上海很多大医院去看病，后来那些医院就说，这个治疗脑瘤最发达的还是你们青海，就是说这个青海的这个脑瘤呢，跟当时的第一颗原子弹的这个研制爆炸是非常有关系，到现在那个地方还有核废料，还在不断的。影响着人们的这个生命的健康。
是，我接下来想请教在广州的野渡先生啊，野渡先生，之所以想请教您，是因为很多人说，在连云港的政府宣布他们要暂停或者要退出这个核废料厂的新建计划之后，被点名要来作为下一个厂址的地点，就在广东浙江湛江，就在您的这个家乡附近啊。那么，跟我们谈谈在广东当地的民众对于这个消息的反应又是如何？有的人甚至认为，这个核废料厂不论它移到什么地方去，都有可能甚至扩大这个抗议的范围，成为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一个大规模的抗议事件。您的看法呢？
事实上呢，良银港那个核废料项目宣布暂停以后呢，在互联网已经传出信息说呢，要转移到广东省的湛江市，也就是我的家乡。这消息传出以后呢，在湛江当地的那个民众，他们自己的微信啊、微博啊等等呢，都发了各种大量的信息，都表示了对这个项目的担心和要求，这个项目滚出湛江的这样的毫不犹豫喊出了这样的呼声。我也看到了那个当地的那个湛江市政府，他也面对了民众的质疑呢，他也立即出来辟谣，说是暂时还没有这个消息。但是呢，在湛江当地呢一个网站，在那个良银港当天他市政府宣布暂缓的项目的时候，湛江当地一个官方的网站，他就发了一条那个消息说，天大的喜讯，说那个中法核废料的项目将会移师湛江，湛江的经济将会腾飞。发了这么一条消息出来以后，我跟着呢就立即被湛江当地的那个网友大量转发，我看到了很多网友在下面留言了，都是一面倒的，就对这条消息的那个表示那个担心和愤怒，甚至说这是不可能带来什么湛江的腾飞，而是把湛江从一个那个美丽的地方变成一个那个根本就是人们不愿意来的。甚至呢，很多网友说，如果是官方这么喜欢这么一个项目的话，就建议把它那个弄到中南海去。在湛江当地呢，很多民众在他们的私家车后面都自发打上了标语，说不欢迎这个核废料项目。这些都反映了就是民众的担心。事实上呢，事实上像这样的中国的那个大规模的那污染的项目，不管是 PS 也好啊，核废料也好啊，它在中国呢，它不管是在哪个地方呢，实际上它都不可能受到民众的欢迎的。因为除了一个安全的那个担心之外，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大量的民众对它寄生的那个利益的担心。因为我们知道除了那个安全之外呢，中国的中产阶级呢，他一生的财富呢，基本上都放在那个房地产项目上面了。这样的那个严重污染的项目，甚至安全的项目呢，会引起了那个房地产的价格的大量下跌，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面对这样的涉及到民众的利益，还是包括了安全的时候，他肯定是不会受到当地的任何一个民众的欢迎的。所以呢，不管是在长三角，还是转移到那个沿海啊、内陆哪一个地方，它都会那个引起民众的抗议。就像那个以前的那个石方，它实际上是在四川内地的，但是呢，也是的引起了民众的那个大量的抗议。所以在面对这样的项目说，虽然说官方呢是在为了经济利益的需要，甚至是那个官员他的乌纱帽的需要，他会力争呢把大量的那个所谓的重大项目引进了当地，但他和那个民众利益真的是相冲突的，所以呢他这个永远存在着紧张和引发民众抗议的这个行为在里面。
是，那我接下来想要请教郭宝胜先生。郭先生，我们也知道，在近年来中国这个推动"十三五"的经济发展之后，还有习近平他特别也在去年在美国宣布了中国减排的这个新目标之后，核电发展似乎已经成为中国一个必要走上的道路。那么面对公众这样的抗议和示威，可能会对中国的核电项目有什么影响？甚至在外界也有一些说法，就是说核项目这是一个非常高科技高端的项目啊，那么公众对此的了解可能不是很深入，那么因此在这种高端项目上，公众意见的参与其实没有那么的必要。您的看法呢？
这个呢实际上是很不对的一种说法，就是越是这种高端，越是跟人们的生命健康有联系的项目呢，老百姓都要广泛的那个参与。现在这个习近平他要挽救这个经济的这个下滑，所以他强调这个核能的发展，还有跟其他国家的一些合作，真的会导致这个自然环境的破坏。现在自然环境已经破坏的很严重，他又引进这个核能，所以这个民众的抗议呢会更加的这个严重啊。有人甚至认为，他这个连云港的事件都会危及他以后的这个权力的稳固。所以这个民众的抗议呢，还会持续不断，而且呢， 他政府也会妥协啊。你看从那个2013年我们知道这个 PX 那个项目啊，后来就是民众的抗议被这个取消哦，然后今年呢这个在这个龙口啊，他们也是抗议这个一些污染的这个项目啊，山东那个龙口啊，还有这个上海有一个垃圾的这个焚化厂啊，民众起来抗议之后，也当地政府也没办法给取消啊，所以就是说老百姓的这样一种抗争呢，大规模的群体性的事件呢，政府呢他是也是要考量的啊，因为他存在一个他的执政呢能不能受到这个稳定啊维稳的一个保证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的 GDP 的发展啊和这个维稳的产生一个冲突之后，他会考虑这个维稳的这个目标啊优先性啊，但是呢这样一个两个的冲突呢如果处理不好的话，那他就危及到他的一个政权，那这个环境的污染呢肯定马上就会导致他这个政权的不稳，就像那个苏联的垮台跟那个切诺贝利事件是非常有关系的。切诺贝利事件一公布之后，人们看到这个政府何等的草菅人命啊，没有这个给人民这个知情权，所以他苏联很快就解体啊，所以中国也可能有补这样一个后尘的可能性。对，
针对连云港的抗议事件呢，现在仍然在有后续的一些发展，那么稍后我们在讨论当中也会继续的来为观众朋友来进行报道。当然我们也欢迎所有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利用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400-120-0551，您可以拨打电话进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或者呢您可以使用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我们节目，并且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看，就是这两天在北京也有一些在京的访民来声援连云港的这个抗议事件。因为这些访民呢，他们说到这个星期呢，可能是北京的高层结束北戴河会议回到北京的日子，所以呢，他们在北京拉起了横幅，要求高层来关注连云港的事件。那么同时，他们还提出了一些诉求，就是说在京的访民力挺连云港，因为这个祸害子孙的危险项目，它威胁的不仅仅是中国的连云港，也不仅仅是中国的华东地区，而是整个中华民族。我想请教野渡先生啊，跟我们谈谈这一连串的发展，从过去您刚提到的 PX 重化项目，到现在的这个核项目，引发的可以说是让当地官员各个灰头土脸，但是民众呢却是义愤填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环节出了错误？在一个正常社会里，类似像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工程项目，它会经过一个什么样的程序，或者应该经过什么样的一个程序呢？
本身呢，就说像在中国呢这样的现在一个国家呢，本身呢在政府的它的公信力呢，就是存在很大问题，因为毕竟它不是一个明显的政府，所以在我们在中国社会里面，它就通行着各种各样的潜规则，在一般的情况下面呢，这种潜规则它是还能够起到作用的，但是如果说牵涉到了那个每一个那个民众他自己的切身的安全和利益的话呢，那么这种潜规则呢就很难再盛行了。像这样的那个 PS 啊、核废料等等项目的话，它恰好就牵涉到了那个民众的那个神经。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好像2007年那个厦门那个 PS 项目。当时呢，那官方他也是信口实实的向民众保证，他是不可能出现任何问题的，请公众们放心。但是在民众的那个大量的抗议下面呢，最后呢，他被迫让步，就把这个 PS 项目就转移到了那个厦门南部的漳州那个古雷半岛那个地方。几年以后，就是在2007年的5月份吧，那个 PS 项目就发生了大爆炸。大爆炸究竟造成了那个多少伤亡事故呢？现在还没有人知道，因为官方把这些信息全部给封锁掉了。但是呢，民众在互联网上面呢发的信息就是离那个 PS 项目呢40公里呢都有那个震感。就这个消息传出以后，在互联网呢也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特别是厦门当地的民众，他们都也是出了一身冷汗，因为当时那个 PS 项目离厦门那个 居民那个住宅区呢，就是10公里左右。也就是说，如果这项目在厦门，不是在厦门反对的话，在厦门建成的话，那么它造成的后果呢就有多大了，是吧？这有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在这里了。那么呢，像中国像这样这种呢，就说能够呢是牵涉到了民众那个安全利益要的东西呢，都不可能受到民众的欢迎。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政府呢，它毕竟是一个利益驱动的，和那个关系到了那个他每个官员的那个仕途私要的那个政府，他完全是不可能考虑那个当地民众的私要的，也就是说他的决策没有任何的可行性的情况下面，在自身利益需要下面做出的决策，所以他肯定是估算不到那民众的反应。而且呢，他们往往就说在这么多年在党国体制下面，他们控制了整个社会，他们认为整个社会的反对呢都是可有可无的，一个是不担心社会的反对，第二个呢，如果社会反对了，他们自信也有这个枪杆子能够镇压下来。所以说这种项目决策他根本就不会考虑那民众的那个担心和反应如何。当出了事以后，他们就想着那个用那个各种各样的暴力手段把他那个打压下去。因为呢，就说如果说他那个面对民众的抗议行动没有做反应的话，那么呢也是被视之为政治是态度是不坚定的。所以呢，他如果是做出了反应了，就是最后迫不得已给撤了，那么呢，他也是能向上面交代的过去，这是他们政治立场还是很坚定的。所以在中国这么多年，我们看到一个很滑稽的场面，就是一方面不断的各种各样的那个大型的那个污染项目呢，不断的那个侵占。第二个呢，面对侵占，民众不断的反对的情况下面，官方就不断的做出那个答应的缓解，这种情况就周而复始的出现了。
那么郭宝胜先生，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我想就要来请教您，因为我们也有观众朋友现在提出类似的问题，我们要继续来看，那到底在中国的民众能怎么做？这位署名叫 at chow 的这位观众朋友呢，他说。在民主国家，人民可以通过选票多种方式来表达民意，而独裁国家无视民意，官民冲突往往是以流血方式收场。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活在专制统治下的民众如何才能表达自身诉求，又不至于遭致流血冲突的后果呢？您的看法，郭先生。
当然在民主国家呢，这个社会的问题呢，他政府最终会知道，会做妥协。你比方说台湾，他比较民进党要宣称要建立一个无核家园，就是核能呢要这个取消。但是呢，前段时间那个行政院长林权呢，他又提出要启动这个核一啊发电呢，结果导致这个立法院的国民党还有民进党立委的批判，还有各种环保组织的批判，很多这个电视的名嘴啊评论家的批判。这个时候呢，林权呢他就妥协了，他就后来跟环保组织谈判。后来又到了总统府跟蔡英文又商讨，最后他就宣布，就是不到万不得已呢，要在这个社会共识之下呢，他才能这个退出这个核能发电这个事情，就是重启。这是民主国家，在独裁国家呢，我觉得唯有一个途径就是民众抗争因为你没有这个立法院，你的新闻也不自由你不能组织社团，你唯有这个上街用通过这个上街这个行动呢。才能这个表达你的强烈的一个诉求。而且这个上街的时候呢，环保问题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它直接不是颠覆政府啊，不是颠覆政权，我是因为环境保护我的身体的原因我走上街，所以一开始他不敢镇压的。
是，
而且环保问题
是
对。
好的，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有关于连云港的相关讨论呢，今天就为您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郭宝胜先生还有野渡先生来参与我们的讨论，同时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您的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包括来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们也开通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我们欢迎有更多的观众朋友可以利用 YouTube 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观众朋友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争鸣论坛或者我的个人推特账号上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不定期的来选播或者提出。我们的网址呢，分别是 twitter.com/VOA China 以及 twitter.com/VOA语文。我们期待能与您有更多的交流与互动，也请您在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到10点钟准时的锁定 VOA 卫视节目。我是郑玉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